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49，老泪纵横。十天之久前往罗马。罗马圣心大堂的建筑工程事实上可以说是已经告竣了，于是预备在1887年的5月举行祝圣大礼。这项工程使鲍斯高神父辛劳工作了7年之久，消耗了不知多少精力，加速了他病体的恶化。鲍斯高神父要到罗马去参加祝圣新堂的大礼，可是他的身体受不了这样长途劳顿的旅行，便设法把全部旅程分为几段。他在4月20日早上从都灵启程。关于当时的情形，慈幼会士拉宅路神父写道：鲍斯高神父从华道教动身时，看来好像连蒙卡里艾利也到不了。陪同他同行的有卢华神父和费列底神父，这是鲍斯高神父有生以来第一次让人把他安置在头等车厢里。一路上，在各慈幼会学校里以及在各位预先通知的恩人家里停留休息，在佛劳伦斯遇见了老迈的乌古乔尼伯爵夫人。鲍斯高神父由费列底神父扶持着，伯爵夫人则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。鲍斯高神父取笑着说：伯爵夫人你好，跳一次舞好不好？啊，鲍斯高神父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好吧，好吧，不必担忧，我们在天堂上开舞会吧。在阿雷卓火车站上，意外地遇见了一个熟人，那里的站长一见了鲍斯高神父，就急急地走到他面前拥抱了他，喜极流泪说：鲍斯高神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以前在都灵的一个坏孩子，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，是神父你收留了我，又教育了我，待我那么好，现在我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这份良好的工作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，神父。4月30日下午，鲍斯高神父抵达了罗马，有人请他到伦巴底教区修院里去，向修士们讲几句话。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：你们要常想着将来上主对你们所要说的话，不要去想世人关于你们说的好或是坏。教宗梁十三世接见了鲍斯高神父，请他坐在自己旁边，又把一张银鼠的大毛毯放在他膝头。鲍斯高神父喃喃地说：神父，我老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到罗马来，也是我一切的结束。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可是我不必嘱咐我的神子们努力工作。说着，他目视站在身旁的卢华神父，接着说：我反而要嘱咐卢华神父工作要有节制，有许多人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不仅是白天，连夜里也工作。卢华神父就插口说：神父，关于这方面，是鲍斯高神父给我们立下了不好的榜样。教宗微笑了，接着他给了一个明智的忠告： 我关心的是你和你的代理人不要注意慈幼会士的人数，却要注意他们的圣德，不是人数，却是德行和圣德，能增加天主的光荣。为此，我们在取录新会士的时候，必须谨慎而严谨。当鲍斯高神父走下楼梯的时候，瑞士卫队立正致敬，他笑着对他们说：“请随便，我不是一个国王，只是一个渔旅的琼斯铎。”老泪纵横。耶稣圣心大堂祝圣典礼在1887年5月14日举行。5月15日上午，鲍斯高神父到了圣心大堂里，在圣母进教之右祭台上奉献弥撒圣祭，由费列底神父陪祭。他刚一开始就不禁痛哭起来，他哭了很久，无法自我抑制，差不多哭了全台弥撒，最后几乎由人抬到了祭房里。费列底神父很忧急，轻声问神父：“有什么事？觉得不舒服吗？”鲍斯高神父摇摇头，后来他说：“我眼前出现了当我9岁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个梦，我真的看见了，也听到了我母亲和我的兄弟们在争论我梦中所见的事物。在很多年前的那个奇梦中，圣母曾对他说过，到了时候你自会明白一切的。现在回顾以前的往事，他觉得自己的确明白一切了。他为了自己的青年，为了救许多人的灵魂，受这么多的痛苦，做这么大的牺牲，完成了这许多的事业，真是很值得的。”5月18日，鲍斯高神父最后一次离别了罗马。蕾斯·奥里奥乃，三本本子的罪过。鲍斯高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虽然工作非常繁忙，心力交瘁，又因经费短促而必须长途旅行，东西奔走，去向各方劝募，以清理沉重的债务。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青少年们，每天在疲劳工作之后，看见那些活泼的孩子，听他们说话，同他们一起散步，就觉得体力恢复了，也重新有了生气。1886年10月，华道角青年中心新收了一个14岁的少年，名叫蕾斯·奥里奥乃，来自古朗桥。他家里很穷，父亲是一个在马路上铺石块的工人。年纪小小的蕾斯也在父亲身边，一连好几个小时跪在潮湿的地上，把石头一块一块地铺在马路上，用小锤子轻轻地敲那些石块，使它们平稳固定。他也曾进过福该腊的修院，想做一个苦修士，却因病而必须离院回家。后来他进了慈幼会的华道角青年中心。奥里奥乃的小心灵完全被鲍斯高神父所吸引住了。当鲍斯高神父来到学生们的运动场上时，奥里奥乃自己写道：“他越来越少下楼了。许多孩子都围在他的四周，争先恐后地挤往他的身边，越近越好，以能听到他一句话为莫大的幸福。”奥里奥乃也尽量往鲍斯高神父身边挤去。 奥斯高神父注视着他，对他微笑，问他故乡的月是不是比都灵的大。看见他笑了，便打趣着用比埃蒙方言说：“你真是一个大傻瓜。”奥里奥乃有一个很大的愿望，就是想在鲍斯高神父跟前办告诫。可是这该怎么办呢？鲍斯高神父已是年老力衰，只听几个慈幼会士和那些准备进初学的毕业班同学的告诫。后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奥里奥乃居然得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，可以在鲍斯高神父眼前办告诫，事先必须妥善准备。奥里奥乃神父后来自己这样写道：“我省察自己的灵魂，写满了三本本子的罪过，为了要想得很周密，毫无遗漏，他也参考了一些帮助省察的书。他把书上的问题一条一条的都抄录下来，逐一自称所犯的罪。只有对一个问题，他坚决地否认了。那个问题，你杀人了吗？他在本子上写道，这个没有。后来，他把三本本子收在袋里，一双手放在胸前，双目下视，排队等待去办告诫。他紧张地在发抖，暗自忖道：鲍斯高神父看了这三本本子，要说什么？他伸手在袋里摸了一下那三本本子。现在轮到他去办告诫了。他跪进告诫座里，鲍斯高神父微露着笑容，对他看了一眼：“把你的罪告明吧。”孩子把第一本本子交出来，拿给鲍斯高神父。鲍斯高神父把本子拿在手里，好像要估计一下它的重量似的，便把它撕了。还有吗？把别的本子也都交给我。接着，鲍斯高神父把其他的两本本子也同样撕了。孩子张大着眼，呆住了。鲍斯高神父对他说：“你已经告明了你的罪，不要再去想你所写的东西。”说完这话，就对孩子笑了一笑。奥里奥乃以后再也忘不了那副笑容。自从那次告诫之后，他还能几次在鲍斯高神父跟前办告诫？有一天，鲍斯高神父凝视着他的眼，对他说：“记住，我们俩常是好朋友。”奥里奥乃没有忘记这句话。当他知道鲍斯高神父病势沉重，有生命的危险时，他就向天主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，希望这样能挽救鲍斯高神父的生命。后来，奥里奥乃升了神父，创立了一个修会，开办了青年中心，收容最穷苦的孩子。回忆起鲍斯高神父时，他说：“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愿意，只要能够再次看见鲍斯高神父，向他道谢。”他把在华道教青年中心里的那三年时间，叫做生命中最幸福的岁月。